看讲义452页。接着谈第十二共法，通达灭法。这里的灭法就是灭度啊，涅槃的意思啊。这里有提出几项啊，第一个，通达二圣过去现在灭度者，就是佛能够了知过去还有现在有哪些阿罗汉，哪些辟支佛已经入无余涅槃。通达灭法者，诸辟支佛、诸阿罗汉，过去已经灭度或者现在灭度的，这个佛都能够通达。如经中说，贤劫前91劫有毗婆尸佛出世，到31劫有两位佛出世，就是湿气佛跟毗湿婆佛。此贤劫中，鸠罗孙、迦那含摩尼、迦奢佛出世。如是过去诸佛大智见。那这里列出了六佛，如果再加上释迦牟尼佛，就是我们常说的贤劫七佛。贤劫七佛的第一位就是毗婆尸如来，第二就是湿气如来，第三毗湿婆如来，有的翻译为毗舍罗如来。那第四位就是鸠罗孙如来，有的翻译成为居留孙佛。第五位迦那含摩尼，有的翻译为居那含摩尼。第六就是迦奢佛，第七那就是释迦佛。此经中应说，即诸声闻弟子灭度入无余涅槃，就是声闻弟子已经入无余涅槃的佛都能够了知，还有辟支佛号曰成花相见法法切喜见无垢无得等，这些辟支佛入涅槃的佛都能够了知，是等诸辟支佛入无余涅槃，佛都通达。除了已经入无余涅槃以外，还有未灭度在有余涅槃。有余涅槃就是他烦恼断尽，但是这个身业报身还在，这个就是有余涅槃。生缘都尽，就是受生的因缘都已经断尽了，但烦恼断尽了，不会再来受后有。那佛也了知哪些人已经烦恼断尽，虽然他这个色身还在啊，但是他已经得到有余涅槃啊。像这样的也名为通达之灭。如经中佛告阿难，我于此人悉知无有为暗，我对这些人，我对这个人完全了知，他没有些微的愚昧。这个人决定断除内法，比如说他断尽一切的烦恼，将来命中之后会入涅槃，一名之灭。另外呢，也知道其他人通达四谛，能知其事。通达四谛里面有灭谛吗？一名之灭。如经说，我何不方便，这我就是佛了，佛为什么不施加方便，令这个人就在此处肉尽得解脱，那当然是可以啦，我想要施作方便知道这个人因缘和合，知道他的根性，可以弃理弃机的法门， 那就可以当下得到漏尽解脱。又如佛告诉阿难，你好要禅定，好要断烦恼，一名通达之灭，就灭除烦恼。又如佛告诉舍利弗，我知道涅槃，知道通往涅槃之道，也知道到达涅槃的众生，就对法对众生跟涅槃有关的佛都了知。如是等诸经此中应说，是名诸佛通达之灭。所以灭就是灭度，或者灭尽烦恼，不管是有余涅槃无余涅槃，还有往涅槃之道，到达涅槃正得涅槃的众生，佛都了知，这个通通是通达灭法，这也是佛的不共法。第十三不共法，善知心不相应，非色法。我们先说明一下什么是心不相应。在所以确有部它有立五种法，有法的分类，还有五位。一种是色法，第二种是心法，心法是指心王。第三种是心所法，就是比如说信、精进、念，或者是定、慧等等这些心所法。只要是心所法，它是跟心王是相应可以相应的。所以相应就是我们一般世俗话有讲心心相应嘛，那在佛法里面讲就是心王跟心所可以相应，心所跟心所也可以相应。如果是色法那就不相应了，无为法也不相应。所以心不相应法，它在五位里面就是有色法、心法、心所法，另外一个就是心不相应行法，还有第五个就是无为法。那心不相应行法在所以确有部他们提出有十四种心不相应行法，例如角注二十七的刮胡二，心不相应行法，他们就主张有得非得同分无想天，二定，二定就是无想定、灭尽定，还有命根，相，相就是生住意灭，名身就是名句文。导注27的刮胡三，大圣无蕴论也有提到心不相行法。德无想等智，无想等智就是无想定，灭尽等智就是灭尽定，无想所有就是无想天，命根众同分，生老住无常，这相当于俱舍论所说的相，生住意灭，那翻译不一样。另外名身这里有名句文他有提到一生性没有提到非德，一生性就是不惑圣法，在居士论说不惑圣法即是非德，亦是一生性。好，也就是说这个不相应行法它像念尽定它已经没有受也没有想，所以它跟心王不相应，就是生住意灭。 那这个也跟心王不相应，类似这些都是心不相应心法。好，那这个比较维系的啊，佛对这些的心不相应行法非色法啊，佛都通达了知。戒善根驱使的善律仪，善根啊，例如三善根，不贪不嗔不痴等，由这不贪不嗔等善根引发的善律仪。律仪是防护的意思了啊，防护身口意的过失。那律仪有戒律仪跟根律仪啊，戒律仪就是好好让身口意清净啊，防护种种过失。根律仪就是密护根门了，密护根门不放逸，然后都称为律仪。另外我们说的这个别解脱戒，它又称为别解脱律仪，并共戒，那严格来讲它其实就是净律生律仪，它是跟定禅定相应的戒，这定共戒它也是一种律仪。另外道共戒，这道是无漏的智慧相应啊，那就是道生律仪。所以律仪在这里所说的防护身口意的过失啊，因此善律仪就是指善的戒法，不杀不盗不邪淫等啊，这些就是善的律仪。那不善律仪就是由贪嗔等不善根所引发驱使的这些杀盗邪淫等不善律仪啊。诸心不相应非色法，声闻必知佛不能通达，诸佛称能通达，就好像现在眼前一样。于心不相应诸法中，佛成就第一智慧力故。好，这里接着就要讨论啊，戒的善律仪或不善律仪，在说一切部他认为是色法，就是无表色。那他责难论主说，你为什么说这些戒善律仪是非色法呢？好，论主回答，戒善律仪不善律仪有两种，有作有非作啊，或者是无作。如果作那就是色法，如果是无作那就是非色法啊，无作非色。啊，有关于作跟无作，看一下角注三十刮胡一，印顺法师在《中观论统讲记》解释作与无作，也的翻译为表跟无表，所以作业也就是表业，无作业就是无表业。正在身体活动或者言语谈说的时候，此身语的动作能够表示内心的活动啊，这是身口的作业。所以在有部来讲，身业啊，它的身的表业或者身的作业，它就是身口的造作，就形体的活动啊，它是以形色为体。如果言语呢，发出的言语啊，他们认为语表业啊，这是以音声为体。好，这是属于身的作业跟口的作业。 身啊，就是形色种种的动作；口就是种种音声啊，就是身口的作业。因身口的造作，升起一种业力。同样是说话，有的骂人，有的毁谤。这个音声结束了，就是语表啊，音声语表也结束了，但是还留下一个业力啊，例如毁谤我啦，啊，毁谤他人，升起一种业力，能够感后果。他不能表示以外，故名身口的无作业。作业是设法啊，例如种种的形体动作，像供养啊或者杀人，这个表现各种不同的动作形体啊，嘴巴赞叹佛，或者是说法啊，或者是毁谤骂人啊，这个有音声表达啊，这是口的造作，是属于口的作业。但是身的作业或口的作业，它生命无常，过去了以后啊，会有无作业的这种潜在的力量啊，这个力量的无表业啊，部派之间对他的看法不一样，有部就认为他是无表色，因此有部认为作业是色法，由色法所引起的无表业，所以也是色法。不过这样的业力的色法是无表啊，无所表示，没办法表显出来让外人了知，因此称为无表色。毗婆沙论师啊，就有部的正宗，他们认为这样的无表色是实有，而杂心论认为无表色是假有。而不同的学派还有不同的看法啊。我们看一下角注三十刮胡二。印顺法师在印度佛教思想史啊，有提到杂心论的看法。身作或者身表啊，语作就是语表，就是身跟口它都有表业，也有无表业，但是意业没有无作，就没有无表。什么是无作或者无表？在身与动作灭了以后，与于事俱起，这样的无表性随生，所以无作亦非色。以作是色故，以意名色。那意思就是说，无色在杂心论认为无作不是色法，不过是因为由身口啊的作业，这作业是有形色啦、言声等，因此无作也名为色。不过他认为是假名的色了啊。无表色是感报的业，是毗婆沙师有部的重要教义。而现在说无表不是色，是在身与动作灭时立即引起的与事俱生的无表业，为身与表色所引起的，就假名为色。但是在杂心论他就认为这样的无表不是色法。我们再看角注三十的刮胡三，不相应行法，如阿毗达摩论师所成立的本论，这是讲诚实论，与譬喻师一样，看作是假有的，甚至认为是不必要的。但在不相应行法，因为我们这里在讨论佛善知心不相应行法，所以什么是不相应行法？ 这里就提到诚实论的看法。诚实论立一时有法，就是无作无表业，在无心为无色界，无作业都是有的，所以是非色非心的不相应行啊。这里的不相应行是非色哦，而且是心不相应嘛，所以他认为也是非心啊。无表本来是阿毗达摩论者所重视的，属于法处所含摄的色。法处它含摄的内容很广，就是色声香味触法的这个法处，它有包含无表色，包含一切的心所，包含心不相应行，包含无为法。那无表色是法处所含摄的，但无表而称为色法实在很难以理解，所以阿毗昙心论、杂毗昙心论也说是假色。法救与觉天都是否认无表色，正量部立为不相应行的不施法，他就说业力就好像债券啊，在感果报之前，这个业力不施。而诚实论取经部譬喻师的古喻，不利熏习说，综合了，所以就有部论师的无表色、正量部的不施法，立为非色非心的不相应行。所以就是诚实论他认为这个无表业是不相应行法。那么这里十住毗昙论主所说的跟诚实论都把无表业他不看成是色法，不看成是无表色，看成是不相应行法，它不是色也不是心，它的见解有点类似。好，我们归纳一下，如果说一切有部认为身有表业跟无表业，身的表业那就是形色，它有很多的动作，比如说供养啦、或者杀人啦、偷盗啦，这种种的形色这是身的表业。语的表业就是音声，身口这些动作行与动作言语之后灭的会有一种力量会感果，而这种就称为无表业。那有部认为这样无表业是无表色它是因为是由身口的色法所引发的，只是无法表现出来让他人看得到，所以称为无表色。那论主这里就提到论主论主认为这个无表业它是非色非心，它不是色法，而内涵其实就是不相应行法。差别就是有部认为无表业是无表色，而论主认为无表业是心不相应行。好，因此问曰这就是他们问题的所在。在有部他们认为戒善律仪或不善律仪，这明明是色法，是无表色才对呀为什么非色法呢？论主他有分别说他有分成作业跟无作业。作业如果是表业，那认为是色法，这个没有问题，是形色为体的身表，或者是音声为体的语表，这是色法没问题。但是无作他就不看成是无表色了，他看成是心不相应形。好，那这样的无作 非设法，心不相行，佛是以不共利故，现前能知。就是与其他众生不共特有的力量啊，现前就能够了知。啊，其他人呢需要推论啊，用理智才能够知道。好，再来问曰：诸佛只知道心不相应，非设法吗？难道诸佛不善知相应法吗？啊，相应法就是与心王相应。答曰：如果通达不相应法，那么相应法就不用再说了，因为与心相应，这个比较粗显，容易了知。与心不相应的，这个非常微细，就不容易了知。其他人都还要推论啊，用比智才能够知道。好，这里就说，那维系都了知了，那粗显的那更没有问题啊。例如有人能够摄非常小的毛，像毛那么小的物品都能够摄中，那么粗大的物就更不用说了啊。复次，七百不相应法中，声闻必知佛以第六识能够知道七法。这里提到的七百不相应法，在其他的经论目前都没有看到，只有十住毗卢论这里说到，所以具体的内容这个论那后面由于耶舍没有送出来，后面也没有翻译，所以待考啊。而二圣能够知道其中七种的不相应法，有包括名啊，这个名如果与所以就有部的十四种不相应行法，那就类似于名声、具声、闻声啊，跟这边比较类似。第二相，相有可能是指生住意灭，但是如果是生住意灭的话，又跟后面的第五个生，又跟第四无常，无常有的是相当于生住意灭的灭，又跟生灭有关联，又好像重复。不过在下面有提到佛之四谛相，所以这里的相或许不限于生住意灭，有可能就是四谛的相状啊、特征等等。还有意，意通常是名所指的内涵，不过在这里他也把它纳入不相应行法，这个待考。另外还有无常、生，与生相对的又有不生，还有度，那这里也没有解释啊，度的含义是什么？不过如果我们接着往下看哈，他说：“哎，声闻必知佛以第六识能够知道这七种不相应法。”而佛以第六识，所有的不相应法都能够完全了知。接着谈佛之四谛相，即知世俗法。四谛相它就包含很广了，苦集灭道。如果灭，那就涅槃；涅槃，那就无为相了。所以上面那个度，是不是与超越三世或者超越三界有关？会不会是指灭地无为啊，或者是超越过去、现在、未来有关啊？这个待考。 好，佛知四谛相，也知道世俗法。有些经论对一切法有归纳为四谛法，还有四谛所不摄的法。四谛法那就包含很广啊，苦集灭道的灭包括无为嘛。那如果依受一切有部来讲，这无为有三种，虚空无为、非则灭无为跟则灭无为。而四谛所含摄的无为法只有则灭无为涅槃而已，还有另外两个无为是四谛所不摄的，那就是虚空无为跟非则灭无为。或许这里所说的佛知四谛相，就包括一切的有为法跟则灭无为，其他的虚空无为、非则灭无为等，应该佛也善知。是故言诸佛善知，心不相应，无色法。好，这是第十三种。佛善知，心不相应，非色法。第十四不共法，就是势力波罗蜜。势力波罗蜜与一切所知法无余中，就是能够尽知一切法，没有残余，得一切种智的势力，有佛的实力，是无所谓，是功德处住成故。这个后面都还会再解说，实力是无所谓，而是功德处，这前面已经说过了，就是地舍灭会，有角注37，请大家自行参照。就是有实力，是无所谓，是功德处来铸成，佛就可以得到一切种子的实力。又善得实力故，是故佛能成就势力波罗蜜。这样的势力在第十六心中的争议，自己的十六心或许跟有部所说的八忍八智或许有关了啊。见到十五心啊，第十六心就是道立智，在第十六心中的争议，一切智经常在佛身，一直到无余涅槃都不会分离。因此事故，于一切法中得无碍智。无碍智就是底下接着要说的，有四种无碍智：法无碍智、意无碍智、持无碍智跟乐说无碍智。好，我们接着看第十五不共法，无碍智波罗蜜。于此法意持乐说是法，势力无量，通达无碍。这四种无碍智，大智也有提到，如角注38，我们看刮胡一。四无碍智有意、法、持、乐、说。意无碍智，我们举个例子啊，比如第二行，地的特性是什么？坚硬啊，所以坚相那就是意。那我们说哦，这个是给它取个名字叫做地啊，这个名字就是法。以言语来说明地，这是言辞，这是词。那么于意、法、词这三种智中，乐说自在，这就乐说无碍。我们再看法无碍智，知道意的名字，例如说这个 地是非常坚固，我们给它取一个名字叫做地。如是等一切名字分别中，没有挚爱。这就名为法无碍智。所以义跟法差别在哪里？义就是坚，例如以四大来讲，地是坚硬，那水是湿啊，湿性，所以就是指它的内涵特性。如果是地的特性，那就是坚硬，那就是义。那水那就是湿性，这是指义。地的名字或者水这个名字，那就是法。再来，名字即义，云何令众生得解？当以言辞分别庄严，令众生了解。这些通达无碍，就名为持无碍智。说有道理，开眼无尽，亦于诸禅定中得自在，没有挚爱，那就名为乐说无碍智。好，这四无碍智归纳起来，一个就是知道名字，一个知道这名字的内涵，是坚实暖动，还有种种言辞能够让众生了解，另外还有开眼无尽，乐说，这就是四无碍智。如经中说，佛告诉诸比丘，如来是弟子，成就第一念力、智慧力、堪受力，就像一个神射手，射树叶，即过没有困难。诸弟子以四念处来问难，佛常不休息，除了饮食、大小便、睡眠，在百年中，弟子的问难，佛都能够回答，乐说智慧，没有穷尽。这个经，大家可以参考脚注四十，刮胡一的杂含六一二经，还有刮胡二中阿含一六三经，都有类似的内容。佛于此中以淡泊少欲相，自己说智慧。佛不是说非常自傲，夸大自己智慧有多高多深，他是以如实说了，是少欲相来说。好，下面有个譬喻，于三千大千世界所有四天下，那这里面的微尘是不是很多？那么这么多的微尘，如果说一个微尘有一个三千大千世界，那么这么多微尘的三千大千世界里面的众生，如果所有的众生都是像舍利弗、一只佛那样的有智慧，成就智慧又乐说，而且他们的寿命如上微尘数的大劫，这么长寿，有这么多的众生都是像舍利弗、一只佛这么有智慧，而这些人尽行寿，因为他的寿命又很长啊，如尘数大劫，来以四念处来问难如来，而如来还以四念处的义理答其所问，这些言说义理都不会重复，乐说无尽。所以就是众生很多，而且寿命又很长，智慧又很高，像舍利弗、弟子佛智慧这么高， 这么多人一起来请问佛，佛也能够乐说无尽。好，底下十住毗婆舍也有解释这四外字的内容。法外字就是善能分别诸法的名字，这个法主要是指名字，通达无碍。义无碍，与诸法义通达无碍。这个义就除了法义以外，当然也包含这个名字所指的内容，比如说地的坚性啊，或者水的湿性等等啊。此外，随众生类，因为天人或者是恶鬼，包括人类也有很多不同的言语嘛，那佛能够随众生类，以诸言辞，令众生了解它的含义，通达无碍。这个就是此无碍，还有乐说无碍，问答的时候能够善巧说法，无有穷尽。其他的贤圣不能够穷尽，唯有诸佛能够穷尽到底，是故名无碍智波罗蜜。第十六不共法就是具足达波罗蜜。具足达波罗蜜，一切问难中佛善能具足达，为故于四种问答中无有错乱。四种问答就是底下所说的肯定答、分别答、反问答跟智答，这底下会解说。佛对这四种问答都没有错乱，善知他的义理，具足不坏以波罗蜜故。乐欲深知一切众生根性所行所好要。如舍利弗对佛说，世尊，佛为人说善法，而此中多有众生得正，得到正悟，正悟以后心就没有可爱，没有贪爱，于世间就没有取着，没有取着，内心种种烦恼就灭除，烦恼灭除就不会受后有。佛于善法中无上士，尽之无余，没有更胜过的。如果一切法无上，那就是涅槃了，涅槃是无上法。无上的涅槃都知道，其他的法更没有问题了。问曰，你说四种问答，那是哪四种呢？就包含肯定答、分别答、反问答跟智答。智答就是舍智默然不答。好，以下分别解释。第一个定答，如果有一比丘请问佛，世尊，五蕴里面的色是恒常不变异的吗？受想行识是恒常不变异的吗？佛这时候就用肯定答，五蕴是生命无常吗？没有色是恒常不变异的，受想行识也是如此，那就是肯定答。分别答，如不多离子犯智，请问说摩提。这样问，有人故作身口意业，会受什么样的果报？说摩提，他用肯定答，说有人以身口意故意作业，那就一定会受苦恼的报。但是他没有进一步去注意故意 作业，那要看善业还是恶业啊，对不对？哦，如果是他存心要做善业，那怎么会受苦恼报啊？因此，他如果用肯定答，那就不对的了。因此这里说啊，那这样问，那应该要分别答。此犯智后来请问佛，佛回答说：不多离子，有人若身口意故作业，那你要看这个业是善恶或无忌。如果造恶业，那就受苦报；造善业，那就受乐报。如果造不苦不乐的业，那就受不苦不乐的报啊。苦业受苦报，这个苦业就是恶业了。乐业啊，造作善业就受乐报；不苦不乐业，那就受不苦不乐报啊。这个就是分别答。其实这四种答非常好用哎，啊，如果有人问你，我跟你借钱不还可以吗？有时候用分别答很好用啊。哦，你如果跟我借5毛钱，那不还没关系；如果跟我借500万不还，那怎么可以？哦，哎，这个就是分别嘛，看你这个数量多寡啊。哦，要看人啊。哎，你是我的大恩人，我平常想要回报啊，你都不收。哎，这时候你开口了，不还，那当然没关系。那如果平常的人不还怎么可以？所以有很多情形哦，这个分别答很好用。好，第三反问答：如先你犯智，请问佛。哦，那佛说：哎，我反过来问你，你随意答。然后你认为如何呢？色是如来吗？啊，这里留意一下，这个如来是我的别名啊。我们看一下角注58，角注58，直接看刮胡山啊，空之探究，仙女犯智。佛与仙女的问答是：色等五蕴是如来吗？或者离色等五蕴是如来，色中有如来，或者如来中有色。好，注意下面这一句话，这里的如来是我的义名，这色是不是我？这如来是我的义名，如如不动而来去生死的如来，这样的我就是色，也不离色。如来不在五蕴中，五蕴也不在如来之中。这就是一般所说的五蕴不是我，也不是离蕴有我，也不相在，不是五蕴在我中，也不是我在五蕴中。陆文所说，不说五众即是实，亦不说离五众是实，实也就是如来。那这里的如来就是我的别名啊。那举这个例子来说，佛来问先你犯智，你认为五蕴就是我吗？啊，他想一想，诶，那我的定义一般是恒常不变啊，有独一性、主宰性啊。可是五蕴是生命，无常生命，又有五个，又不是独一。因此五蕴啊不具有独一性、主宰性、恒常不变性。所以五蕴并不就是我。佛又接着问，那么离开了五蕴，是不是有实在的我可得呢？那先你犯智他回答：诶，也没有啊。这个，我们之前有提过了，如果说离开了五蕴有一个实在的我恒常不变的话， 那这样的我，那就没有色蕴了，那就没有形骸，没有色法，他也没有受想行识，就没有精神作用，不能够了知分别。那这样没有形骸，又不能够了知分别，这样的我又有什么意思呢？因此啊，离开了五蕴，说有一个实在的我或者如来，这个也不对。这种方式就是反问答。再来自答，自答就是默然不答。例如外道喜欢问14种问题，这在佛教归纳起来就是14种无忌，也就是14种邪见啊，14种邪见。第一组不然问啊，世间是常或无常，或异常亦无常，非常非无常，那佛也都默然不答。再从有边无边来看啊，有人问世间是有边无边，亦有边亦无边，或者非有边非无边，佛也是默然不答。再来有人问如来灭后是有无，亦有亦无，或非有非无，那根本没有一个实在的我啊，那怎么会说灭后是实有实无呢？最后有人问身即是神啊，这个神有的翻成命啊，身是不是就是神我，或者是身跟神我完全别异，类似这些啊，十事无忌，佛都默然不答。结说：如上一切众生，如大臂之佛智慧乐说。啊，有这么多很有智慧，就如大臂之佛那样的智慧乐说，他们以这种方式四种请问佛，佛都能够随顺答其所问，不多不少，恰到好处了。该用什么方式回答，我就用什么方式回答。是故说佛具足达波罗蜜。好，我们今天先讲到这里。